家好，我是多佳，
我是默默，
欢迎来到山外田园。听说你有抑郁症哈，跟我一样的，那你的抑郁症是从哪开始的呢？你给大家讲一下呗。
我按照时间，这次都是我的回忆，那我按照时间的这条线走说呢，就可能会清楚一些。
嗯。
回忆呢，也就是我从在1995年在外企开始在外企打工。
哦，你还在追累哈？
到秋天的时候。
你还是在追累哈？
对，那个时候在国内，也就是在黄河小浪底这个国际工程这个打工的时候。
那个地方不好。
我到秋天。黄河流那秋天呢，我就会不能看落叶，我一看落叶我就非常的伤心，我特伤心。然后我的泪就是往肚子里流，我就特伤心，然后我都会想起很多那些比方说我和我妈妈相处，然后我们家里人去世，我们家里人那些悲惨的事情我都会回忆，然后我回忆累了呢我就会睡，那直到秋天到冬天到初春我就会拼命的睡觉，然后就是非常的沮丧。
这个跟我有点很相似，我的习惯也是睡觉。
对，
不过现在是同病相怜。
同病相怜哈，都坐在一个板凳上，顺便聊天。
就爱多出水面。
记得有一次。但是现在知道了，因为这个现在各个上网查信息也方便，那个就叫做忧郁的情绪。就是负面的情绪相当严重。我最记得在1997年，我从秋天秋末的时候，我吃我睡，一直到初春，来年的初春，我体重长了20多斤。
哦，反而长胖了。我抑郁的时候是瘦了。你反而长胖，但是因为你本身比较瘦，我本身比较胖的缘故。
我就是我是那种就是新陈代谢特别快，吃的也多，消耗的也快那种。但是呢我那段时间就是吃了睡吃了睡，然后我还能上班。我最后在外企的工作呢就是电话接线员，就是接电话，接这个国际长途啊国内的一些电话。我上夜班呢就是上得很痛苦。因为我要睡我就不敢睡，还怕老板或者是查班的。
那个时候还在小浪底哇。
就是那个时候从1995年到1999年都在小浪底。
那个等于是忧伤的情绪就维持了，不知不觉维持了2年时间。
对。是非常的没有盼望，心里头非常的空虚。因为到特别到周末，有家有业的呢都回城了，回洛阳啊，回当地近的地方。他跟爱的呢一对一双走了，那每年呢我的朋友圈呢就是人越来越少。特别对，然后又加上大龄，然后呢就是说人家就是在我面前讲话呢，我当时也在问自己，他们就讲，他说你为什么还不嫁人呢？你越不嫁你的情景就会变成挑头了。对，然后我但是也很那个时候我就用喝酒的方式来弥补这些苦恼。就是
喝酒啊。
我特别喜欢喝啤酒，那个时候的我。对，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的生活真是现在想挺真是。
我的理解。
对，然后那个时候的生活现在看起来真是羞耻，不愿意开始讲。
完全不一样，你就接那些预言一点的讲，你不预言一点的就不讲，好不好？
好，就是很不好意思了，因为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呢，那个都是过去，每一天都是今天的恩典。
我们不讲
细
节，我们不讲细节，大概一句带过就可以了。
所以那我特点就是春天一到的时候，天也不冷了，我特别怕冬天又冷。那我的特点呢，就是为了遮盖我这些，还有我的衣服已经穿不进了，长了20多斤。
哦，
我就要去去那城市里面要买衣服。对，当时我记得我没信主之前，我最大的爱好就是买鞋。特别喜欢穿鞋，就是买我都要看。
我当时的爱好也是买鞋，这个太神奇了。你好好讲一下吧，你给我们摆一下。
我因为自己挣钱自己花，薪水就是说吃不也不什么存钱嘛，就是也不借钱，就是拼命的就是填补那个空虚，除了吃喝玩乐，买衣服买鞋。那买鞋的特点就是说，我都会买到，就是说这个鞋我不要问价钱，我一眼一看我都能约摸着多少钱。然后呢，我都不要怎么试，我那所有鞋当中我不要试的很多，我看中的我一穿绝对是很舒服，然后要配裤子，配就是那种用这些外边的物质上的东西来填补里面自己心里的那个空虚。当时一阵子很开心，然后买回去呢，同事我们当时在外企打工呢，分白领和蓝领。那我白领呢，就是两个人一个寝室。那我也经常去蓝领那边，因为我特别爱朋友，因为我孤单的很嘛，我就要去耍嘛，私装嘛。那就是拼命的买，然后呢就是来填补自己内心的这个空档。
我说这个填满了没有嘞？
没有填满，然后我也是在问为什么我又不开心了。因为一直我就发现喝酒的时候几个人说说笑笑很开心，散了之后我那种的沮丧，我那种的无望，我更难受。我相当难受，然后呢但是呢喝也喝差不多了，也累了，就是又要休息到明天上班。那所以整个这个从秋季冬季到初春呢，我这个浮动特别大，然后我失眠相当严重，要不就是睡不着。和我在以后到美国的这个2014年，我发现我的抑郁症呢完全相同，使劲吃死劲睡，然后呢要不就是几天都睡不着，然后呢还能正常上班。就是最初的症状。
你这个情况跟我当时很像啊，当时我记得同哥还问我，你这样子喝酒影不影响你的工作，我就跟他说工作是从来没影响过的，一切都没落下过，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出问题的原因，自己没有病的觉得自己好像有问题了。
对，因为这是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带我信主那个那位老姊妹那个梅姐呢，我们在拜年，在用微信通长途电话拜年。然后直到我这次彻底的病了，她就说我的脑子转得太快了。
你这次病的话就等于是第二次了是吧？
对，最记得在小浪姐的时候，我已经3、4晚上不睡觉。然后我拼命的在那营地走，那个保安呢就过来问我说，大姐你怎么了，你是怎么回事还不睡呢，等人怎么的。我说啊没事老弟，那个我走累了，我可能就会那个什么，我有点想想事儿，因为我喜欢朋友嘛，那么大家跟我都特熟。但是我就怕他们也多想我，我就回到寝室呢，我就睡不着，等我要睡着了也该上班了。那我相当明显的状况就是已经连续了4晚上，然后就睡不着，然后紧接下来我就使劲睡，我就会睡不醒，我能睡17、18个小时。 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全部都是乱七八糟，没有按照就是像圣经讲的，该是吃的时候就吃，该睡的没就全乱套。
你哪孩子
能正常上班？
你哪孩子是已经醒住了？都已经。
那个没有，在小浪底没有，我是在美国信主的嘛。那个时候是95年，那是我现在回忆，那是最初的那叫。有抑郁的情绪吧，这些症状已经出来。
95年嘛，然后
95年，
然后2004年的时候是第二次，等于是出现这种。
对，2003年，应该是2003年，我是开始一直在，你看95年、96、97、98，每99，每到秋天，一直其实一直到2000。2014年的秋，2015年的秋天，我都是这样，我不能过秋天。我过了秋天我伤感。那到了美国呢，我马上就很幸运了，也是很感恩。我因为我先生为了解除我的这个孤单，那时候就接触了带我信主的这个老姊妹，他带我去教。
你先生也晓得你有这个抑郁症的情况，所以说
没有，没有，他不知道，直到去年他看出来我不对了。他说过一次我有抑郁的情绪是在2013年，是我要调动工作，然后我就是不想起床，然后他跟我儿子讲，他说你妈妈有一些抑郁的情绪，让他休息吧。当时我不懂，我还觉得他说是什么呀。然后等到2015年的10月份到2016年的7月份当中，那我就是些年来是最严重了，已经崩溃了。整个的症状就是所有的症状和情绪越来越加重，然后自己也心里知道是得了抑郁症了。只有一样我不想做的事情是说我不会自杀。就这一样我没，我因为我早晨有过两次鬼压床。
那你当时去医院没有？
我没有，我不愿意把我的这个东西让交给我就是一直停留在要不要去看医生，我没有勇气。我不想别人知道我有抑郁症，我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这么软弱，我这么无能。我一直在遮盖，我一直在遮盖。
我很理解你那个感受，很理解。
最糟糕的是2015年的2月份，1月份了，到4月份，就是3、4个月，我连聚会都不去了。出现了幻听、幻觉，然后一睡就17、18个小时，要不就是两三个晚上睡不着，就像是已经一个没有油了，就这么一个，这个齿轮在一个没有油箱里边，就这么转啊转，后来我知道我是完全越来越严重，因为我早晨起来有两次我是鬼压床，我起不来。
鬼压床是啥子感觉？
还有我什么都知道，然后我也能看见我眼前，我也能听见，然后我就是动不了身体我清楚不来。我什么都清楚，比方说前面的表啊，或者是我想动要起来起不来，然后我两次我心里头也明白，然后也能听见我老公在那边就是那个出气的声音。然后这个时候到我里边，我就想起了一个得抑郁症的姊妹，她来美国之后信受洗，她在受洗见证会上讲，她在中国经常性的鬼压床，那个时候她听说过上帝，这么一个神，那她就在鬼压床的时候说那个上帝来救我是怎么的啊？所以我两次我非常清楚，当时我要上早班，我就喊我说主耶稣，一喊马上就能动，然后我动起来的时候，我永远都忘不掉，我就会跪在那儿，我很痛苦，想哭想流泪就流不出来，然后看着时间，因为要迟到了，就赶紧要起来要上开车，结果呢一开车。 自己就有一个幻觉，就是
什么时候出现的幻觉？
肢体。
嗯。
幻觉是在16年的元月份。
嗯。
在14年都有过。
嗯。
15年的2014、2015年就是现在回想起，就是我越是累的时候，
嗯，
我越紧张的时候，幻觉是越多，幻听也有。
嗯、哦。
就恐惧。
当时嗯，就是你当时就是没有想过，就是说去找医生啊，或者想到其他啥子办法，只是就是如果一遇到这个，比如说有这种很严重的抑郁情况出现，就是通过祷告哈。
对，就是因为这样，我总相信我总认为我是不爱主了，我是、罪性太大了。太不属灵了，然后呢，我祷告呢、会能主能会把我带出来，
嗯嗯，
其实在2014年主已经把我带出来一次，但是我自己不去注意、不去调理、不去配合，这个一些建议啊，比方说要去看看医生，或者是我就没有，所以当时我就一直在最严重这一次，就2015年，2015年的10月份到2016年7月份这个期间，那我一直在定罪。当我是有这种出现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定罪，我就定罪说我的以前的罪孽太大，那我现在就应该承受这些惩罚。我可能会就被人家车撞死，因为每一次启动车的时候，我的尸体或别人的尸体在我那个车前晃一下，当时我就喊的死啊，对，然后就那种恐惧，但是又看，但是当时就不会说静下来，或者是找一个主内的尸体好好讲讲发生什么事了，我就这一点我就没有，我一直包，我一直遮盖，一直不想让别人知道，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期间我一直在回想，是我没信主，我过浪荡的日子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国，就是说我挣了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觉得你这个病是你以前干的这些事情的报应，是这个意思哈？
对，再加上呢，我和我先生在这个婚姻当中呢，就是出现了一些我们之间的非常的冷漠，也不再沟通了，然后。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一句话，就真是如同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就是说没感觉自己，因为我的天，本天该蓝天白云呢，我看的什么，因为以前我是蛮喜欢跟孩子们跟老人啊，特别这个两个极端的年龄的人喜欢在一起，可是我所见所听全都是负面的东西，比方说我到教会之前我停下车，我坐到那儿不敢进去，不敢下车，我儿子叫他妈妈怎么了呀，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到底是怎么着，你要不然都迟到了，我说你快下来，我说你先进去，他说不，我要等你，他可是我一走到走廊里，我们的牧师的小女孩，那些姊妹弟兄的小孩子非常可爱，然后喊我，一喊我，哎呀，我马上另外一个声音就是说，哎呀，这个阿姨就是这个样子了啊，又是这个样子，所以
哦，你
就
觉得你觉得这个小孩子的心里面在对你的这个想法，
对，
你听到了，
对，这样的话呢，我就害怕见人，然后犹豫不决，开车有的时候转呐、或者是过路啊。越是这样越害怕，越是紧张越害怕，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认为是不爱主了，总认为是我这个干枝子需要被主剪掉烧掉了，然后什么都做不动，唯一只能上班，我很清楚，就是说如果这个工作我要是完蛋的话，我这个婚姻就面临了更大的问题，因为我和我先生在这些年婚姻生活里边呢，我们是 不容易走到今天。
嗯。然后就是，爱懂你放松自己嘛，不要让自己有心里面有那种害怕的那种感受哈。因为你说的那些东西，我就特别有感触，因为很相似。都是那种感受，我觉得完全我能体会得到。其实每个人情况都不同，我不能说我能给你啥子建议，我觉得不能，因为我们经历过程不一样，我只能平时就是把我当时的情况，只能说我的情况，或者是我当时的一些啥子方法，给你讲一下，就也只能找一些事情做嘛，不要去想那些事情。
对，当时呢也一直在看微信上一些署名的一些讲座，但是很奇怪，我是从信主到现在，其实我是蛮喜欢记笔记的。然后呢，我最大的一个破口的地方就是说，我没有跟我主内的一些老姊妹谈我的这些状况。然后呢，我一直在没有用诚实的跟他，我记得我们的组长给我打电话，他说没有见到你来啊，你怎么样？我还用着很喊口号的方式跟他聊了几句，我说没关系了啦，靠主得力啦，这样。
因为
我说的这句话呢，
你看他们责怪你，说你好像不追求主，不爱主，虽然你并不是不爱主，但是你们自己没得办法。这种事情就是说出来能被理解，是觉得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更不愿意去跟他们说。这个我，
对，因为
我这个时候太感动了。
对，因为我后来我就他们跟我讲非常属灵的话，就圣经的话呀，直接讲啊，像圣经的哪个经文，比方说要常常祷告啊，常常的祷告，喜乐心啊，是什么良药，一说这样的话，我心里就非常的紧张，我就马上给我定罪了。我就讲，我说你看神的话这么活泼，我为什么不接受他的话呀？我难道不认为这个主复活的生命在我里边吗？我是不是没有救恩呢？然后我这些所有的问题，我就会在这里头脑子里头转呀转，我就怀疑我真正的没有得救。然后呢，我直到我2016年的7月30号，我最记得。因为我受不了了，因为我也知道我再这样的话，我先生也已经要快崩溃了。因为我一睡都要睡十几个小时，我坐在那不动，我的腿脚都肿掉，淤肿掉。然后我不讲话，然后我自己感觉到自己都是怪怪的。我语言表达不出来，我想说什么都是形容不出来。然后我会无奈的着急，或者是我不着急，我真无奈，我就闭眼吧，不吭吧，因为没人能理解我，能想知道我表达什么。后来我就。
所以我真的想在通过这个节目也向我们的弟兄姊妹呼吁啊，真的不要轻易的去负弟兄姊妹属灵的责任，因为我们每个人情况真的很不同，而且每个人里面都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是光是祝福好不好，我们就彼此祝福好不好，不要
对，
不要去真的那么主动的去负弟兄姊妹的责任，因为那样子也许跟你心里面想的那个结果完全是相反的方向。来，我们说到这儿，默默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到了，哎呀，然后我们下次再聊吧，好吧。
好，多谢，谢谢。
谢谢你啊，
好，
再见。